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要照着记啊，这个什么叫照着记呢？就是说要一念的时候啊，你这个觉照跟这个符号同时，不然的话你照不住就会胡思乱想，你念不下去了啊。所以刚刚学佛要知道这个道理，不然的话你念佛混日子。所以这个你能够看到自己在念阿弥陀佛，久而久之的你就发现了这个照见无蕴皆空心经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念佛允智慧愿生菩提心，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所以法身报身及化身就在阿弥陀这名号上面。所以这个你能够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菩提心就真出来了啊！念佛云智慧，你念阿弥陀佛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观照的意思啊。如果你没有观照的能力，还没有观照的这个觉性的话，那你觉性就不会用，因为没有觉性不用的话，那念佛就在打妄想。所以呢，你念的口燥胃啊，你觉得走酸了，腰也走痛了。然后走着你觉得很无聊没有意思，所以因为你没有觉照。当人觉照的时候，你发现内心里空空荡荡的，没有我相、人相、尊师相、受者相、诸法空相都不现前，你就会照到无蕴皆空。无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的善恶分别没有了然后呢，好坏善恶恨爱交加都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无蕴空了，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你发现你念佛呢，觉照的时候，发现内心里面没有一个我在念佛，你这个觉照能够照着你念佛的时候，内外空寂，里面也是空的，外面空，没有人，也没有外面的世界，所以念的这种佛号空空荡荡的。所以呢念不生，一念不生嘛，就是菩提嘛，就是说这个要掌握这种诀窍这个成佛解脱就比较快，限量上都是限量版的。如果你念佛能够达到这样观照，你念佛就有味道你就会找到这个念佛的这个感觉。常常这样的觉照念佛，你又会很单纯你心非常的单纯，并且一心你这个心的非常清净，非常单纯。因为你无用不生，不生分别，你平等，内心的平等性空性是平等的，因为平等就获得了。所以在我们拜忏的时候讲不归于三宝，拿来持，拿来悲，拿来平等心，拿来实相，就是说慈悲平等实相都是从三宝中生。所以念佛的时候要有慈悲平等实相现前，是吧？所以念佛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内心很平等，很清净内心无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样念佛就有味道出来。所以呢慢慢的就出入智慧其实智慧是智慧不是有个智慧可得，智慧是导向我们走向解脱的这么一个工具讲智慧这个名字其实没有智慧可得的比如说我得了智慧，不是这样的，是你能够照，你能照，这个就是智慧你能念佛能照，因为念佛心不在念佛，那就没有照，没有照就没有智慧他说这个过去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净土法门，比方说弥勒净土还有这个药师净土阿弥陀净土，还有这个灵山净土这个都是净土。那说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拜年晚餐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弥勒净土当时是非常的兴旺。为什么弥勒净土？你看我们拜忏那个拜佛名号的时候，发现是弥勒佛、释迦牟尼佛，都把弥勒佛放在第一个。所以弥勒佛当时在南北朝一直到这个唐朝都是很兴旺的，都是很兴旺的。他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净空法师做了很大的功德，让我们对净土法门这么兴旺好多人在念佛。其实在民国清朝净土法门都不是很兴旺的，一直到宋朝唐朝 在前面，可以说镜头一点都不闲嘛。所以我们今天能念这么虚实的念佛，过去的成年参禅比较多，都是参禅的，禅念佛是水比较多，也有很多人念佛啦，但是其实念佛的人很少的，大部分都在参禅。所以我们今天好多这些婆婆念佛啊，都是得自于净空法师啊。他说这个婆婆们到庙里拜佛啊，烧香啊，因为毛泽东把你的脚给打开了以后变成大脚丫，然后开着车子满世界跑，然后跑到寺庙去叫你参禅也参不下去，然后就念佛。过去没有啊，过去这些婆婆们都是小就抬着轿子往山上走，哪有这个到庙里去求什么法门，没有这种概念，就是菩萨保佑家里平安就可以了。到西方极乐也有会教他念佛，其实很少很少，过去念佛没有现在的念佛多，过去可以说学佛法的人也不一定有现在人多。他说圣朝当这个唐朝的学佛比较多，但是那时候禅人比较多，特别是圣朝时的，人家洞林寺叫洞林禅寺啊，他不叫洞林净寺，叫洞林禅寺，他改为禅人道场啊。所以你看看那个洞林寺的这个很多啊，很多的这个对子啊，那现在写的都是净土的一些对子是吧？过去都是禅人的对子，你跟那要是看看那些过去传来的这些诗词啊。那些文字记载都是带有禅味啊，都是禅宗里面那个味道啊，就是去包括慧眼大师写的那些诗跟净土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所有的诗都找不到净土的概念，就是说他都是一轮山水之间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自信上的一些事情，或者都是这个都是你看照说来说我们这个慧眼大师写诗应该写净土啊是吧，但是没有没有净土，禅宗都是禅宗的，或者是一些观点，般若智慧的一些观点。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禅宗啊比较兴旺，而是说弥勒净土比较兴旺啊。他说弥勒净土有一个概念，就是弥勒净土它是完全靠自己的功夫，禅定的功夫完成的，它不是它的没有人来接引你，因为它是。三心就是说唯心限量嘛，为师所诸法为师所限这个三界唯心所所限这个唯识所变，就是说你大殿啦、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这是为识变现出来的。你执着于恶就于地狱，你执着于善就于天堂，如果你执着于这个虚空，那你就可以到弥勒菩萨净土。他说他就强烈的执着不能够受外干扰不受干扰。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里公案里面这个法师特别这个他是求弥勒净土的，所以弥勒净土呢他就是要强调自己的死不为外在所诱但是因为大师这个我们这个不空不着是清是吧，他们弟兄三个人到狮子觉，那叫狮子觉。那说到去，结果呢，那个狮子觉先晚生，结果呢，到了弥勒菩萨门口的话，就被外面的很漂亮的这些花啦，给诱惑走，就晚生，没有晚生到都率内院，就跑到外面，就跟那些天人走了。走了，后来老二第二次去了以后呢，一看弥勒菩萨就回来，就没看到弟弟啊，原来他。去投胎到天道去了，所以证明说弥勒净土的话是靠自己的禅定功夫完成的不是靠自己不是没有佛接引的就是唯识嘛唯识所变，就是唯识变现出来的一个境界你要达到不受外在，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接触的时候，它不受任何诱惑诱惑不了你但是这个诱惑的话不只是好的坏的也诱惑不了你有人讲就说我天天穿着破破的衣服，然后打着破扇子，然后吃着那个垃圾的稀饭，然后这个距离是一个洞，然后这个穿的衣服都是很破很破，那这样的人应该可以到弥勒净土吗？那现化上人说，如果你要执着于这样的能完成弥勒净土，恰恰的不能完成弥勒净土， 就是说你可能做一个山上的小动物，你可能做老虎啊、狮子啊，或者是做你要喜欢做破衣服、穿垃圾，然后可能下辈子做一条鸟，因为喜欢你执着了，这样你一执着你就往生不了，就这样的，就是说你一顿念一执着就往生不了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你像灵山净土的话，就是讲也是讲般若空性啊，讲般若空性。那灵山在灵山觉下好修行，我们的心就是灵山，然后在灵山就是了解诸法空相啊，了解心啊。他说这个药师净土的话也拜药师佛啊，他说这个啊，我们这个弥勒净土还有这个华藏净土，就读华严经啊，还是修华严。他说华严要去普贤行愿品啊，到毗卢性海，他是讲性海啊。所以密宗里面讲业海，这个禅宗里讲性海，净土方面讲愿海。他说这个海都不一样，但是呢，海的最究竟中的地方是一，但是愿海名字不一样。在我们教学来讲，就是说愿海是讲佛的愿海啊，性海是讲自信性海，业海就是把业海转为功德，就是说你业可以转，你看密宗里是讲业海，业海就是把你现在看到的世界转为自信，转为功德，转为愿力，它要转，它要不转的话就不行。阿弥陀佛直接讲愿力，它这个世界是愿海，而这个禅宗的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自信里面显现出来，是空性的，是性海。所以呢，我们学法的人要认识到，你看这个世界，你就说我怎么证明的是你学什么法门呢？啊，你学，如果你要学净土方面，你应该知道愿海呀，是吧？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海呢？叫愿海，就是展出阿弥陀无量观寿出来，所以这个世界以愿海来安住的。那说如果修禅宗，你要讲空性，要证到空性，就讲一定要讲性海，性海。密宗里面要在当下里面成就六度波罗蜜慈悲心时，把此世界的业转为自己的清净心，转为自己的愿力和转为自己的功德，就一定要在当下转。所以密宗里讲寄生成佛，就是寄生当下的业转，就是人打我骂我，这叫业，把这个业转为六度，转为功德，转为你的愿力，转为你的菩提心，转为你的这个这个妙用，他要把这个转，密宗里面强调转这个啊。所以这个要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修行，他这个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框架，心中有个框架，我修净土法门我应该怎么看这个世界不能瞎里糊涂的，就是因为要有这个认识啊。所以很多人把这个性海跟这个业海呢，跟这个阿弥陀佛愿海它分不开啊。对，就是说讲了性海呢就讲空，它空是断空啊，讲业海呢就是业障，然后就他不知道转，他不知道转的业海，就是说他说这个讲阿弥陀佛就是要到西方，每天拼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啊，他没有这个性海业海跟愿海的这么概念。那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学佛听禅佛讲法以后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三个是一不是二啊，这是一个是用愿海，一个是用性海，一个是用这个业海。业海也在当下，性海也在当下，愿海也在当下，在当下啊，一定要在当下，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因为不能改变因为这个这个弥勒净土呢是不能顿念嘛，所以呢他是强调自己呢这个对外在的这些障碍他尽量的把他那个排斥就排斥掉。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公案可以直接讲这个公案的故事。那公案里这个有一位大师这个大师是唐朝时代也是唐朝时代的一位大师，这就是这个唐朝的这位大师呢是一个叫唐文真，后面一个唐武真是慧昌，他是灭佛的唐文真时代有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叫做陈介 陈建法师，他是南阳人啊，后来到广宁，他姓张啊，跟我属家一样的姓张。他说这个他有他的身体很大，然后有八尺余高啊，过去人身体很高的，力气也很大啊，比较很有意象。他说相貌很威严啊，状态也很雄伟。他说在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接触了佛法，当时他出家的时间比较年纪比较大，在壮年时候就结婚了，后来后来他一个人一刹那时间顿悟。他说这些人都很厉害的，就像前面昨天晚上讲的法师听马祖讲即兴即悟就忽然顿悟。我们讲了半天老是顿悟不了，我们可以晚上睡觉想一想为什么我顿悟不了，为什么这些法师顿不顿就顿悟了，我们为什么不顿悟啊？其实顿悟这些东西要人家依证的，不是说你想悟就悟。那现在很多悟了也不能说也不敢说啊，过去啊就说我到底悟了没有呢，两个法师真的，他说我他说这是木头啊，他说这是桌子，他说桌子木头桌子木头，那法师心里想桌子也对木头也对，我将哪个对，我将他对就这个错，我将这个错就对。他说他说这个一清一疏，他一清一疏他你明天他说这个听不懂呢，听不懂，他说详细给他问答一下。后来那个法师他说明天来问吧你回家去。第二天早呢一个法师跑过来还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来问者疏不来问者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就像我们讲心中有法，就是我们比例的讲有了法以后，你今天问了你明天还来问，证明你心中没有嘛，你心中也有就不来问了嘛，还来问干嘛，就是说那个人还不会来问，他问你这个问题是对，他还在怀疑怀疑叫虚，虚就是很虚就是很深，就像那个有摸打篮子很虚，这个很稀的意思，就是很虚就是很远的意思。他说很近就是很轻的意思。他说问者，如果您来问者就是很虚文书的书知道吧，我们读文书的书就是文书。他说不问者轻，就是说所以法师没法答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就是说就像一个人问有没有佛性呢，他说没有，人家都说有佛性呢，你怎么会有没有佛性，因为你心中没有如果你有的话还来问吗，就是如果你因为你心中没有佛性嘛，所以你就没有嘛，来问者可能就是没有佛性了然后问狗子有没有佛性呢狗子，他狗子应该有佛性，他拿刀去斩比如说如果有佛性呢，你在哪里去找得到呢，如果没有佛性的话他跟柱子有什么区别呢，也就是说这个佛人，我有一天问一个我昌明老和尚，我说这个佛性在哪里，我问他佛性在哪里，他就指着就在你口上，就是你问的那个地方就是佛性，他不是在外面，也就是说你开口讲话那个地方就是佛性，如果你要是找到佛性当体即是无处不在是吧，所以一般人他老是要找一个答案，其实佛法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你真正的悟到了以后的话，佛性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是没有答案，只要有问答的这个问题，就像参禅一样念佛是水不能有答案的，如果要找到一个答案就错了这个就是有人说拿起来是钳子放下去是筷子，不可拿起来也不可放下去，就是要你延迟到断嘛，就是你要你无生嘛就是说就像那个盘居士跟那个法禅法师在一块参禅的时候，他每次他每次说佛他每次已经吃光了，吃光了以后那个法禅法师把孩子拿过来，就是说你吃光了以后还留那个籽也吃掉了吗，就是后来那个盘居士的就不做声，为什么不做声呢如果还有害不就有生吗，有生还有死，那是错的，肯定是无生了，也就是说 他那个答案里面就是非常切记的那一刹那，他跟法问就他心中有佛性，他是无形无相无体的，不可以有答案的。但是我们还有个答案啊，就我要当时应该就怎么想，那你就彻底是反复。就很多人呢六祖大师写了一个机子，他也要写一个机子，你写机就是错的，他写机就是对的。人家写机是成无心无生无心众生，你写那个机子是生有心有比量上面写出来的，是引发圣人的灯拿过来搞搞来搞去写一首诗出来，那是你想出来比出来的，是你从这个限量上比量出来的，毫无用处。所以产生悟道的人呢，他是一种切机，是就是说给人感觉就是说那一种这个你就是说这个翻动分动仁者心动。但是六祖大师他叫翻动分动，非翻动非分动是仁者心动。那个上山的和尚，在法州的和尚一看这就是六祖大师在了，在讲这话，人家一下就认准了。但是你讲了半天被人家也不认同你，同样你把这句话去念一遍，人家就不认同你。但是呢，他这个讲话的时候就被人认同，为什么？我就打个比例来讲了，佛陀也指的虚空，说这是虚空，你也指的是虚空，是虚空。佛陀指的虚空，人家就会认同；你指的虚空就没用。你指的虚空照样堕地狱，人家佛陀指的虚空，它就是佛的境界；你指的虚空呢，是地狱境界、恶鬼境界、畜生境界、无明境界。为什么？同样的说是指，同样的是讲虚空，可是呢，你就是反复，佛就是佛，听到吗？所以这个为什么佛陀讲的虚空他就是佛呢？因为佛陀讲过他是一种绝对状态，他的虚空我们讲虚空是复制下来的，而佛陀讲的虚空就是虚空，他是一种绝对状态，对吧？你就说念佛堂就这样，念佛堂，而你看到的念佛堂是复制下来的，我看到念佛堂是心性念佛堂，心性是八的，里面没有人，外面没有世界，它就是绝对的，这绝对没有我们人哪里来去呢？所以呢同样的讲念佛堂，可是呢那个人讲念佛堂是开悟的，你讲念佛堂就是凡夫，对吧？所以昨天不是有一个问我前天吗，他说你觉得孝平史是什么样的，他说我孝平史讲的念佛堂，他也讲念佛堂，释迦牟尼佛讲念佛堂，孝平史就是魔，释迦牟尼佛就是佛，就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同样的讲的话，但是一般反复要把附近上面看了以后，又看看小平时讲的东西，这不是一样的吗？这一样的，那你怎么能辨别呢？所以反复辨别不了，知道吗？所以你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开悟，你没办法辨别圣人很反复的这个体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是延迟到断的当下，它是又平常又深，就是说平常到就是我们吃饭穿衣睡觉，深到就是断无明断分别多执着，人说断无明断分别都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是吧？这叫难。他说佛法呢，它又是在吃饭穿衣睡觉的当下，它就是很易，就难易交驾嘛。就是说你要是断无明断分别都执着，有无明分别执着，那就是对立，那就叫难。如果你没有无明分别，当下当体就是，所以一难一易，非难非易，就这个道理。所以你笑笑的看楞严经就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像过去人家学这个识，就是讲唯识也好还是念佛也好，它都有一个功用啊，功用，它就是说这你安居在法上，它一定有功用的。这种功用呢，就是达到一种神通啊，一种神通。你看莲子大师念佛可以赶走老虎，是吧？他老虎坐在边个很乖，是吧？他念阿弥陀佛，天上有求必应。很老不信，莲子大师让这个天老是大旱三年，这个没有灾难重重，请莲子大师来保佑我们这个希望这个天能不能下雨。他说我又没有办法，但是莲子大师他会念佛啊，他的念佛不像我们念佛啊，人家念佛天就下雨，你念佛念了三年也不会下雨， 就是说你也去哪个念木鱼，人家哪个念木鱼叫天翻的敲南无阿弥陀，天上就打雷，然后再念阿弥陀云彩一片，然后再念阿弥陀哗啦哗啦就下雨了，带着老婆去念佛。而你在念阿弥陀佛念得烦恼重重，为什么？因为你念佛是不是跟法性相应的啊。那过去有一个人呢，念佛念了什么，他念阿弥陀佛念的声音非常洪亮，就有他那个悲心切切的念佛，念到自己的时候，他可以一个人被老虎追嘛，被老虎追，所以他念佛就很着急，大悲心升起的时候，因为手伸出去啊，把那个老虎赶走了，就从山上那个手伸到底下去了，把那个老虎赶走，就是伸到山下去了，还是，哎，就是说他的念佛就达到这种这个很厉害，就是说很多念佛啊都有很多的妙用啊，有的看得到的，有的看不到的啊，有的是感应的啊。有的我们看不到的，就是念阿弥陀佛身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我们在念阿弥陀，这么多人念佛，如果你真正的于法念佛，在空中有光明的啊，这个很多的尊生都会得到救度，你信吗？是吧？如果你妄想纷纷，杀到银光就什么都在，那你念佛这光明肯定很小，是吧？啊，佛号不是你念出来的，它本来就存在。那我们念的时候为什么会放光呢？佛号你不念它，它是寂灭的，它是常住的，它是涅槃的。你念它的时候呢，这个佛号就会起妙用。涅槃跟成佛就是你在念不念的关系，你不念它就涅槃，你念了它就成佛了，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彻天彻地的照，你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就寂灭了，就寂灭在哪里呢？寂灭在常住，它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所以念佛多么重要，你想一想。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对念佛感兴趣，可以保天地啊平安啊，保这个社会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念佛这个，你念佛啊，救父母啦，救亲人啦啊，就是说恶人都可以变善，到地狱的人可以升到天堂。如果你父母要晚生在躺在那地方念阿弥陀佛，可以把他救到天堂去，也可以让他解脱，是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蚂蚁蚊子啊这些东西，你他死之前给他念佛，他都可以解脱，你要深信。所以符号他有点感，他是看不见的这个力量啊，看得见了，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天上可以下雨，是吧？可以保佑这个地方啊，可以把老虎赶走，念佛。那说这个还有感应道教的啊，这个是看得见感应道教的，就是说你念佛就会啊，比你身心健康啦，家里平安啦啊，或者生活中升官发财啦，养儿育女啊，这些东西都会感应上的。所以念佛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的妙道，你像长寿啊，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得长寿啊，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得到长寿，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看得见的啊，看不见的，还有这个感应道教的，这个都是就是阿弥陀佛的神力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呢，他的念，他这个学为师嘛，他要到弥勒菩萨，他肯定是为师所变了，是吧？他可以，他这个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对佛法就是悟得很深。他说这个他悟到本性以后，他就是在家的时候就已经悟到本性了啊，还没出家之前就悟到本性了。所以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有我们常常在寺庙里面呢，我们讲法不一定说要你们怎么去修。其实在一个寺庙里面，我就想到嘛，就是说你看那个少数民族的人呢，有一帮人呢，那个在唱歌，是吧？跳舞，然后很多的火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围着火跳啊，就是很自然的状态，是吧？其实他们都是自发的，没人教的，很自然。在这里面的人都围在一起唱歌，是吧？过街，然后搞牛肉吃，这个怎么一类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跑进去了，他说：“你这样的唱歌很乱的，我给你排演一下。”他一排演就完蛋了，人就变成演戏了，知道吗？所以呢你要站得整齐的，你要手凳桌都要一样的搞法，然后你养成一样，头发都要一样的，衣服要一样的， 然后呢摆着一整齐的搞，大家就在排宴，大家都在演戏了，到最后面哎，这个演戏更好看，所以呢慢慢慢慢的这一个在这里的人就变坏了，知道吗？大家都在演戏了，知道吗？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寺庙里面了。寺庙里我们大家聚在一块是很单纯的，是培养人的善心，是培养人一个单纯的心，不在乎你衣服穿的什么样，你头发长得什么样，也不在乎你自己走路怎么走，最重要的在寺庙住久了以后人很单纯，人变成很善良，是吧？所以讲法没有叫你念佛啊，我们有信仰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到底是长念短念高念低念都无关紧，最重要是我们很善良，这很重要的。以后哪一个人跑过来应该这样的唱佛号，应该这样的穿衣服，应该这样的走路，你就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在演戏。现在好多的寺庙都在演戏，你看到没有，站得一整齐的，搞了干什么，都在演戏。他说人一演戏心就虚假了，知道吗？为什么不过着单纯的生活呢？所以我有时候把那个把擦鼻涕的那个纸啊就甩在路边，我觉得好自然，后来人家让我要放在那个里面去，我觉得放在那里人就变得很，就是说人变成一种机械化，并且这样人就不单纯了，到最后面给我变成好聪明。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怎么样，所以我讲法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人心变成越来越想做事了。就是我讲法的目的不一定要你去做，但是呢你发现念佛了，哎，你发现你自己越来越善了，你对人越来越好了，然后你不吵架了，这就对了，是吧？所以对别人家包容心越来越重了，并不是要你一天晚这样的规规矩矩的这样的像演戏一样这样演。我觉得这人好假，就是说我不想这样的演戏，我在洞林寺就这样的过来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不希望有这种演戏的状态。现在好多寺庙都啊走出来一整齐，一讲话之前搞好多演戏，有一天我看到很多人搞什么晚会啊什么在演戏，我说这种演戏不一直在演吗？是吧？就出家了一天开始就叫你怎么唱怎么念怎么走路，一直在演，大家变成都好虚伪，非常就是很假。所以你要是到一些大寺庙里去，或者在城里面的一些寺庙了，都会演戏。你说出家人来很威仪的一样，穿着黄色的衣服，穿着很排队呀，好整齐啊，我们都好羡慕，就证明离境无缘了，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在山里面居久了以后，那种单纯的生活是我们的希望，知道吗？所以讲法的目的是让我们很单纯很善良，我们有一颗念佛的心就可以了。在寺庙里面你拿着一个花瓶，然后跑我要去送给师父，或者送到这个厨房里去，然后在路上会打碎掉，没有关系，这很正常，就会打碎，因为他力气很弱啊，走路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花瓶打碎，这是自然的。人有力气大有力气小嘛，有老者有少者，要搞那么一整齐干嘛啊？我们要训练他，不要他怎么样，其实人要单纯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搞那个一整齐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种观点，就是说人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不要在表面上一天晚演戏。所以我们想一想，就是说每天一做演戏，因为我最不喜欢演戏的东西。有时候你要说师父啊，你应该唱念怎么样唱怎么样唱，我觉得我就这样的就很好了，是吧？要我怎么样唱呢，是吧？就是我很单纯就可以了嘛，还要我怎么样呢？你要我变成很有规矩的，然后唱念都是标准的，但我会老啊，我气力不够啊，我气力不够的时候我唱不出来怎么办呢？他说他唱得出来，他唱不出来，真是不争气啊，你搞了一辈子还是搞不成。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很多人一辈子搞这件事情，结果呢问题还没解决，因为这个世界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会老，有少年会爬进来慢慢搞，所以你每天就是上面下功，要搞到一整齐。所以呢到我们老了以后呢，你不要上念了啊。为什么不上念呢？因为你唱歌不好听啊，你长得不壮眼，然后你老了屁屁股有人站在前面弯腰驼背的不好看，就是你不就是要我退出这后场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难道演戏演了一辈子该下台了？所以这样的出家一天晚上做演戏，你发现吗？我觉得毫无意义。所以你要到了一些大寺庙啦，或者说好有钱的寺庙，他就会拿很多的钱来做这些活动啊，不修行。 所以现在想一想的话，我觉得我走的路还是蛮对的，我到现在我感觉到我走的路，就是台湾一个法师啊，他听我讲开始的，他说你有没有走弯路啊？他说我没有走弯路，因为我师父好单纯，你知道吗？我师父是一个冷清的人，他20岁出家，跟着虚云老和尚，后来在寺院参学。他说他也不认识什么字，但是呢，他有一颗纯这个赤子之心，然后呢，可以席地而坐，他跟人家坐在一起呀、啊，他抓脚丫，对吧？跟大师坐在一起啊，然后把脚丫拿出来，这个脚好痒了，他抓。他这个随性而发，就是说没有哪一人坐得真正气也得更加像当官一样，你坐在那边我坐在这边，然后像这个像中央干部一样坐在，然后讲完以后你腾眼都不敢抓。那这种演戏有意思吗？我师父他根本不计较这个，他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我看到他抓脚，然后呢好大的这些官员啊什么的坐在面前，我看他在洗脚，是吧？边洗脚师父在跟他聊天，是吧？所以说坐在哪个地方席地而坐啊，真是很，所以我师父影响我很大，就变得很随性，非常随性，非常朴实的一个人。就是说我在他身上感受到这种很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就喜欢一种自然啊，不喜欢的一种像当官一样这种约束，所以这样的啊，我就觉得很别扭的很。所以这种我，所以我天生就是一个。应该我就是一个出家人，没办法过着世俗的这种生活，你要我叫过着规规矩矩的这种生活我是过不了的，我要过的就是很自然，一种淳朴一种随性，席地而坐，我就随便，就我能随便可以坐在地下聊天，是吧？那多好啊，是不是？所以讲的就是说这个，而这位大师呢，这个在家里就开悟了，以后呢就告别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然后跑到附近一个寺庙出家，出了家以后呢就专心禅修，像他那个时代禅修的就比较多了，是吧？修行禅修，他说他的进步非常神识，就是修行不到十年已达到性境，清虚一片的初禅境界。初禅境界就像那个月亮露出来了，叫初禅，得到一片清虚的境界。就是大家感一下初禅是什么感觉啊？初禅呢，就是说它可以初禅，就是初禅嘛。他说初禅可以自心安，二禅可以法安，三禅可以性安。就是初禅是什么呢？就是说做一个乞丐他很自在，知道？他说二禅呢做一个皇帝很自在，三禅呢他有信佛了，初禅跟二禅不一定要信佛的，他都可以做得到，但三禅他一定有信仰了，他会相信虚空大地，他会对他升起信心，初禅二禅是从内心里出来的，到了三禅的时候一切法都有加持力了，因为说三禅是不退来的，所以呢得到初禅的人就做这样，他就内心有清虚的境界，他外面的名利色他不在乎但是呢这样的人不适合于当官，这样像我不会说，因为我从小就打坐嘛，初禅我感觉到我自己还是有的，就是说因为我坐下来我就进入一种清虚境界，这种享乐，但是我很讨厌这个世界，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其实从我内心里我就不喜欢跟人家讲话了，但是为了戒引大众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讲话，但是呢我自己是喜欢一种寂灭，为什么呢？我能够找到内心的一种清虚的境界，就是月牙露出来的那种境界，对吧？我文情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一坐下来马上就可以找到月牙初禅的感觉，对吧？所以二禅呢就是法呢就是说它可以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它可以做一个公司的老板，它可以做个国王，把一个国家把一个寺庙管理得很好管理很好，它是二禅的功德。二禅的功德的话，他坐在那个地方都可以把这个事业做好。就是说没有二禅的功德，千万不要管理寺庙，会搞得是非很重，烦恼很重。那我说我观察一下，我自己坐在无量寿寺的话，这样我坐在这个地方，大家很安，证明我也有点二禅的功德。如果没有，我又不管理大家，大家都很安心的修行。按照正常的讲，我们这里面四尊都有，是吧？ 一般在别的寺庙里话，世尊都有的寺庙，有这样像我们这样的亲近很少的，是吧？你在外面去找很难找得到的，就是说必须有二禅的功德才能深受之大众，深受之大众。你一个家里搞得很乱，就是没有二禅功德，你应该做乞丐就对了，是吧？如果你要是有二禅的功德的话，那你会把你一个家搞得很凶。为什么把你的家搞成乱七八糟？孩子不听话，老公向外跑，然后你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个个是吵架，天天吵架。你为什么？因为你喜欢自在，你喜欢自由。然后呢，就是说你是个乞丐嘛，你一个乞丐跑去当一个家主，你怎么当得下去呢？是你把你家里搞乱了，是吧？所以你就应该出来，应该这样，你应该出来，赶紧修二禅。如果你修上二禅的时候，你回家去，你老公一见到你很喜欢，你孩子一见到你就很欢喜。哎，你家里人呢、啊，六亲眷属一见到你都很欢喜，并且把家里什么事都安排很好的，你都不要想了，自己会安排好。为什么？你有二禅的功德，二禅功德把一个官司啊，把一个国家，把一个省市，你要当县长、当省长，都是能搞得好的。所以这个他有初禅，所以他这个人呢，就喜欢住在深山里打坐啊，因为他有初禅的这个约雅的这个觉受。所以他专心观察不到十年，他说十年的时间呢、啊，我们讲也不简单了，十年这个初禅啊，许多修行的大德对他呢都非常的敬服啊，非常的恭敬。但是后来这个陈建法师到了洛阳，叫一个寺庙叫静爱寺，哎，才这样的名字。他说他对佛法上的这个研究已经很高的境界了，他说对佛法的领悟也是很深了。他说在洛阳城里面讲法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人跟他比，就是说他能够在洛阳城这个得漏这个临风啊，就像麒麟一样啊，非常少见。所以呢，他自然被这些居士啊和这个僧众所推荐，成为真师啊，他是一代真师，所以大家对他都很恭敬啊。他说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因为跟宾陀罗跟宾陀罗过去的寺庙了啊，都有一个画像，就宾陀罗的画像。知道吗？宾陀罗是天棍第一啊，享受人天的佛田。所以当时他为什么宾陀罗在人间老是给众生带福田呢？因为宾陀罗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说这个他这个现神通七波嘛，就是说那个外道把那个波放在空中，然后他说谁把这个波起到了，这个波就归水了，就是紫金钵，非常值钱了。他说宾陀罗用神通打坐日定，然后用神通就飞起来了，把那个钵就拿到手上了，就取下来。后来佛陀就呵斥宾陀罗，他说啊，现在犯你，就是不让你认灭。他说所有的二罗汉认灭了，你不可以认灭。然后呢，专程到这个厨房里面受应供，就是说只要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在上供的时候啊，你都要去应供啊，那是分身无量的。他可以分，二罗汉都可以分身，他是大菩萨，叫做人间福田第一嘛，啊，所以我们在斋堂里面啊应供的时候，宾陀罗一定会来的，啊，我们这个德源法师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啊，就是说当时宾陀罗，我们有一个他那个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不知道有一个外道，他有可能有天眼，他可以看到外面的说神鬼一类的东西。他可以看到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看得到的东西，你们都看不见了。他看到以后啊，他说诶，他跟店员师讲，他说那个桌子，我们吃饭的时候桌子上面一个背后伸到头是水啊，诶，人家都看不到，他能看得到啊。他就问店员师啊，当你并且那个外道呢还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他那个人叫宾陀罗，那个外道他并不知道宾陀罗是谁，他说那个人叫宾陀罗。后来店员法师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宾陀罗是谁，他就在书上查，一查宾陀罗，哇，就人天福田第一的，专程到厨房的受棍的人，啊，这句话，所以讲的时候我自己也头皮发麻。哎呀，那我天天上棍的时候呢，宾陀罗不都来受棍了？ 就是说，但是我们一直是没有把它当作债啊，就是他是来受困难，所以我们念善根的时候，他一定来受困难。所以呢，就是说应该写一个啊，南无宾陀罗菩萨啊，一个牌位就贴在那个墙上，贴在墙上，啊，说天天给他供饭啊，给他供饭。那说每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会跟宾陀罗并排在一起，就是说那绿阳城的所有人对他都非常的尊重，非常的恭敬啊。他跟宾陀罗在一起吃饭，以后大家到庙吃饭就知道了。你到庙里供养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你没有功德，知道吗？就是宾陀罗一定会来啊受供养的，所以我们这样，除非他不磕堂，他不磕堂不念咒子，那宾陀罗就不会来。这样你一过堂一念咒子，然后说宾陀罗一定来应供，是啊，所以你们拿钱呢 啊在庙里打斋，他一定受，都可以供养一个阿拉汉，所以给大家的信心了。以后呢，不要怀疑这件事情，大力的可以供养了，就是说这个宾陀罗一定会来的，啊，以后我们想法叫一个人，以后就是也可以法行去做，做一个啊宾陀罗菩萨的这个一个牌位啊，放在我们讲堂的这个啊前面，这个因为他是来受困难，他一定会来受困难。到了唐武宗，唐文宗死了以后就唐武宗，唐武宗是会昌年间，这个时候这个武宗就不好了，他因为他喜欢道教长生不老的这个法术，然后非常讨厌和明示佛教，所以呢下命令啊，撤掉所有的僧人，寺庙不知其手，让这个出家人还俗。但是成建法师也没办法，因为他对佛教的这种信仰是非常的坚定，毫不动摇，跟前天讲的那个法师是一样的。他也跑到山里面去了，他就迎人耳目啊，巧把自己的这个服装改掉啊，因为和尚像嘛，你只要是和尚在外面走路就被官府抓去了，然后把你衣服扒掉，然后穿上俗家衣服，然后让你回家啊，这样现象。我们现在的九华山就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因为九华山老和尚出家一辈子，他在家里没有当离婚证，但是在庙里住了一辈子了。那这个时候呢，一检查一查，家里老婆还没离婚啊，但是在庙里住着，要他回家去，这就是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不能说他是假出家，他也是真修行的，是吧？那我出家的时候也没要我什么证件了，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出家根本不要证件了，那不能说我出家了三十年没有证件，你把我刚回去啊？这是有问题的，刚回去我往哪里说，就是，那我可能临死不出，我宁可跳长江我也不会回家去，啊，所以这个陈建法师呢，他就是非常厉害啊，他就丝毫也不动摇啊，乔装把自己那个头上呢扎着黑色的布，就像那个前面讲的法师一样，在头上扎着白色的布，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代表对为佛教戴孝，也是这个唐朝时代的。然后他穿着的是黑色的帽子，穿着马色的衣服，就是麻衣麻布衣啊，做衣服悄悄地躲在啊这个叫黄埔家族的一个温泉那个别墅里面啊，后面呢有一座山林，然后高大的古檀树底下一个平坦的柱石，他呢常常在夏天的时候去上面打坐，并且好像有很多的这个人跟他一起在打坐，可能有几个法师跟他们一起过来了。有一天呢，他在打坐的时候啊突然天上呢这个出来了一片乌云密布啊，这个暴雨来袭，所以呢这个雷啊啪的一下把这个石头给打碎掉了。他说与陈建法师一起打坐的那些人呢，纷纷的就跑到树林里去躲避，唯有陈建法师坐在那边语语不动啊，然后呢只有他皱了一下眉毛，就皱一下眉毛，然后一手主天，就是抬手啊对天上一指啊，说就是畜啊，你这个畜生敢在这个地方放荡，还不快快退出去啊！他的话声一落，马上雨就停了，这个雨也散掉了，风也停了，然后 太阳就出来了。这些证人跑出来问陈建法师，这是什么回事啊？陈建法师说，你们不必惊慌，把各位还好好打坐，刚才有几条猎人在空中捣乱，我已经把他赶走了。就是说他这个修行佛法可以达到一种神通，可以跟这个感应上、所以这个他说感真正的故事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唐宣真，就是唐武真后面一个唐宣真又大兴佛法，那陈建法师呢又回到略阳啊静安寺。然后呢这一天呢，他的儿子陈广宁到静安寺来看他，因为他多少年没见了嘛，就是儿子都不认识了，儿子也不认识父亲，父亲也不认识儿子。但是呢他正在门口，那个陈建法师的儿子呢啊跑过来了，跑了就跟他站在一起啊。因为陈建法师个子很高很大，8尺多高，所以他的儿子也很高，知道吗？所以呢儿子坐里就问他说，请问一下这里陈建法师在哪里啊？我就是他的儿子，陈家乡来看望他。所以这个陈建法师啊，他已经彻悟了法，断出了世间的情缘了情缘。他说即便与儿子多年也不见，心中毫无波澜，就心中就说看到儿子会不会有波澜呢，就一点波澜都没有没感觉到是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没有说话，就指一指寺庙的门所以那个儿子呢就离开了。所以那儿子呢莫名其妙的这个走掉了。后来向圣人打听，后来那个这个时候才知道跟他讲话的那是父亲。后来他一看到父亲已经走了就已经走了，就是说在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院子里就不出来了后来那个儿子一看他父亲那么绝情就大哭而去。所以这个故事在我们中国应该是很多的，好多这样的故事。然后回忆大师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妻子去找他，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了，以后从此以后就不想见他。后来他带着儿子是雨儿去见他的时候背着他不见不看他，就让他走，从此以后就没有见面。这种觉醒，我们出家人在家人感觉到很洁净，那出家人才是真正的慈悲因为我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我要修行你要过你出家的生活，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后果的。所以呢当下短痛不如长痛就是说斩道立戒就断。所以呢他这个修行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出家人呢修会呢不要被那些世俗的东西动我们的这个念头，因为念头一动你就相当于还水，没有什么出别的。过去讲还俗一次就是回家一次还俗一次，就是出家人老是往家里走你这个脚卡进那个门就等于还俗了一次，是这样的说法所以慧远大师30年不入俗门，就是说就不卡进俗家的大门。其实很多人认为慧远大师没有出杜林寺，我是君子是带着一种怀疑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周围很多的寺庙，包括我这个寺庙都是慧远大师建的，但是慧远大师周围做了很多的寺庙，不可能他不出去啊，是吧？所以呢这个慧远大师只是不入俗门而已，就是不踏俗家的门他是就是一个出家的一种情操。所以我们也可以发这个愿，因为这故事都是对出家人讲的，不是对居士讲的，就是说你们居士听一听就可以了。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尽量的不要这个往俗家跑你要逗你的父母，你看过有一位法师他挣到了果位，他回去逗妈妈，他逗妈妈的时候怎么逗妈妈眼睛都哭瞎了，哭瞎了他回家就他说他把他的在门口就拿个凳子来了，然后就告诉他，人家村段都知道他儿子回来了，他要逗他的妈妈，他不是逗他的妈妈，他让他妈妈给他洗脚他洗了脚以后就走了。 后来他们人家告诉我，人说，诶，刚才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不把他放走了？那个婆婆不知道啊。那个婆婆发了愿呢，她要我给天下出家人洗脚，知道？结果呢，她为什么给出家人洗脚？因为她的儿子脚底下有一个溜，溜了，这样洗脚，她要摸那个有没有那个溜啊，就是一个揪子。他这样摸了揪子就知道他耳朵，因为他眼睛瞎了。这个时候他洗脚，所以他把这个脚给他洗了以后呢，又把那个脚给他洗，他两个脚都洗。结果呢，他把这个脚洗了以后，还把圆脚往里给他洗。结果洗的没有了，就过去了，就走了。后来那个二老汉就走了，他已经证到果位了。后来那个婆婆，人家告诉了你儿子回来，你为什么让他走了？啊，他是他儿子，他马上就哭，马上就跟着追追追追追，追到一个河边就掉到河里面去了。淹死了，知道？我们感觉到好残忍，是吧？但是呢，他是逗他母亲，他母亲以为死了以后升到天上去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这位大师八十多岁圆寂，那他圆寂以后呢，这个人家把肉体啊放到这个。山中给那个鸟兽吃，结果抬到山上去三天，很多的鸟兽啊，都它这个肉体还有弹性，像活的一样，一模一样，身上还没有味道，并且好多的鸟啊都不敢到边个吃，都不到边个吃，不吃它。后来没办法，弟子就把它放在一个干柴上烧，火化了。如果这个。所以法师的这个肉体火化以后骨灰呢就在路边大路边呢建了一个白塔，后来把这个骨灰放在塔里。所以这个每年他们很多人都去这里给他供养啊，故事就这样的。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